所以下面我们才讲说怎么样从不觉到觉啊，哦，从不觉到出觉。第一个，我认为要保持怡情跟道心。怡情是什么呢？我们对我们的生活不满意，为什么？有很多烦恼啊，有很多矛盾冲突啊，而且很多时候你觉得活了这么辛苦了，到最后还是归于尘土啊，这生命生活有很多烦恼，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很多人对，如果你冷静下来，有白天忙得一塌糊涂，半夜醒过来的时候说我在忙什么，所以对生命里面就有很多疑惑，不管是对生命还是对宇宙都有很多疑惑。从这个疑惑他也要帮我起道心了，啊，道心是什么？就是想要求真入了解的决心了，啊，没有疑惑就不会，相对的不会有道心了，啊，所以在此能够发菩提心。菩提心就是什么心呢？求觉悟的心。这种情况就像一个人生病了，他才会认真去求药方。如果你自认为没有病呢，听药方呢，左耳进右耳出啊，都跟我没有关系，啊，没有关系你就不会开悟啊。因为中国禅宗讲有疑才有悟啊。我觉得重点不在疑跟不在悟，而是说你的学习没有重心。没有重心的话到最后是什么？一盘散沙。听了很多其实什么也不是，要用什么也用不上了，没有轴心了。那么光有疑情其实是不够的，因为靠我们自己的努力要觉悟是很难的。所以第二个话，从文思修建立政治见，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啊，慢慢要亲近三知识，要深入经论里面，慢慢亲近啊，慢慢建立政治见。然后建立政治见之后，就再来的话就是依戒定慧而修学。我们看八正道，从正见正思维啊，这个是属于政治见的部分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正业正命，这个的话就是戒定。然后到最后正精进正念正定，这个就是慧。所以依戒定慧而修学，然后到最后，可是在修学的过程里面还是要保持怡情。因为虽然听了很多佛法，未必能够把你的问题完全消化干净，这样的话才能够从渐修而能够转顿悟。为什么呢？所以我常常说有很多人开始不管是打禅期啊，不管是数息还是念佛，念到心很比较安定的时候，他自己的疑情突然升起来的。那疑情是从哪里来的呢？疑情是本来就存在，只是大部分的都被妄想盖过去的。因为我们生活中的妄想杂念太多了，等到你稍微静下来的时候，他才有办法把这个大妄想慢慢消除的话，原来的疑情才慢慢显现。人不可能没有疑情，只有大彻大悟的人才没有疑情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问他，你有没有疑情？我没有疑情呢。啊，你大悟彻底了吗？没有啊。他为什么没有疑情呢？被妄想盖过。所以有些人可能陷起一段时间，过一段时间又忙去了。能够保持疑情的人是很有福报的人呢。不然的话，你如果事事琐碎，事事匆忙啊，那个疑情很快就又散掉了。而且保持疑情啊，要有很大的勇气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那种看山不是山，看水不是水的日子啊，那个日子是很难过的，全部颠覆了，你不知道怎么安心啊。所以要有断臂求法的决心啊，才能够保持疑情了。 那么一方面保持一清啊，一方面依戒定慧而修学啊，就能够使我们从正见的修行里面而慢慢消除业障。业障消除的话，你才有机会顿悟。如果业障很浓厚的话，不可能顿悟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因为有一方面有正知见的基础，二方面有移情，三方面呢要慢慢消除业障的，才有机会顿悟。我们现在我常说中国禅宗越讲越狂啊，经典也不用看了、啊、戒定慧也不用修了、啊、就等着开悟，你凭什么开悟啊？所以开悟的人越来越少，着魔的人越来越多啊，禅宗当然没落、啊、把上天的梯子都拆了，你还要上有办法上得去吗？当然上不去了。所以啊，我们还是两个啊，一个是移情跟道心，一个呢从正知见而修学佛法，这样就有机会啊、哦、顿悟。顿悟的话，其实我为什么讲说初解呢？就是刚开始觉悟的话，这个相当于原始佛教的正初果。那么正初果从初解到随分解，下面其实讲得很白，随分解就是什么？就是二三果，第二果跟第三果。那么你觉悟之后就要悟后起修，悟后怎么起修呢？其实我们看看二果跟三果就非常清楚。二果是什么？贪嗔既薄，就贪嗔变成减少了。然后三果呢，贪嗔断尽。所以事实上我还是说，在阿含经里面非常明确的，刚开始讲无蕴品，从无蕴里面悟众生是无我的。再来是讲六入品，真正修行的话是从六根里面去修行的。六根为什么呢？我们在所见到的境界里面，你要去反省你现在的起心动念是不是跟贪嗔痴相应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不是跟我见相应了、啊、因为我们的我见，你就算开悟了，那个惯性的力量还是很强。从我见然后当然随之而起的当然就是贪嗔慢这些烦恼。所以要经常的觉照，觉照其实就是反省。然后下面是回向呢，很多人把回向说，我把我的功德回向给你，你有什么功德呢？没有开悟的人根本没有功德啊。回向是从业障回向到正法，因为我们虽然说你就算知道这个道理啊，你还是碰到境界的时候，那个业障习气还是不知不觉的就现行了，就起得贪嗔慢。然后觉照的时候要赶快消除，或者回到跟法相应的。所以我常常讲回向是什么？回到正法的方向。那你当然要知道正法，才知道回正法的方向嘛。那正法方向在哪里呢？正果的人一定知道。所以有人问我说，哎，法师怎么悟后起修？我说你连悟都没有了，还又问什么悟后起修？如果不知道悟后起修的人，表示根本没有悟嘛，对不对？这问太多了吧。好，所以从一个真的悟的人，他一定知道什么叫做回向，回到跟法相应的。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是变成我说的是减法，从根本就是相互我见，然后其次的话就减少贪嗔慢的业障烦恼。好，这个在原始佛教讲得非常明确。可是下面的话是深入缘起法的因缘果法里面，因为事实上你真正了解到最后的佛法是什么，不只是无我，而且是众因缘生法。所以一个人你了解到众因缘生法之后，眼界会变得比较宽广。众生的话其实都是偏一边的，他看不到整体的，从众因缘生法比较能够看到整体。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人问我说，哎，佛法说贪的话用不净观，对不对？嗔的话用慈悲观， 啊，像我们这种呢，是既贪又嗔的，要修什么观？我说缘起观，因为你偏一边，你才会起贪；偏一边才会起嗔。如果你看到缘起的话，看正路就不会偏一边，就慢慢就提醒你中道。所以深入因缘果法里面，能够得到一切对相法的智慧，称为道种智。那其实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，为什么呢？我刚才讲贪嗔的话，就是因为不能够深入缘起嘛，才会偏一边嘛。如果说你深入缘起的话，就不会偏一边。所以深入缘起能够减少贪嗔痴，贪嗔慢，减少贪嗔慢，你才能够深入缘起。不然如果很贪的话，你就被那个贪的锁住了嘛，那个眼界就看不广。如果是嗔心很重大，连看都不看，那当然眼界就没办法开广。所以减少贪嗔痴慢，我们才有办法把心量放大，心量放大又能够减少贪嗔慢。那这样相辅相成的话，就可以慢慢的从恶果到三果。所以我还是讲话，其实修行没有那么玄秘呢，是减法。这关于减法的讲法，在阿含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像断树根一样啊，先断根，然后再断枝叶，枝叶就慢慢枯萎衰落了。我们大圣的讲法都是讲养牛啊，把牛越养越大，然后呢，很多人不知道养牛是为了杀牛啊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个一教经里面讲牧牛怎么牧的？不要让它吃草，要看着牛，不要让它吃草啊！要吃了草就要把它抓回来。如果这个牛是在这样养的话，最后一定会被你养死的，对不对？那个牛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业障。我们喜欢攀岩境界，就是去吃草，所以要把它拉回来。不是像大乘佛法讲的是什么大白牛啊，什么力气又大啊，耕田什么事情都能。其实那种讲法的话，跟原始佛教讲修行是减法，其实已经完全背道而驰的。但是事实上，加法跟减法其实是相辅相成的。深入缘起其实就有点像加法，因为你的对世间相的了解就越来越深。然后减少贪嗔慢呢，就是减法，其实是以前我说的是相摄啊。内摄外缘，内摄是减少贪嗔慢，外缘呢，缘是延伸的缘，不是攀岩的延伸的缘。你内摄越小，那外缘的看到的境界反而越宽广。这样的话，慢慢减少到二果三果，从随分解到究竟解，其实就是讲证得四果。为什么要用这样的名字？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圆觉经嘛，觉究竟觉其实就是圆觉了。那么从随分觉到究竟觉，我用那个唯识的讲法，转四字成四字。我想很多人都知道，第一个转阿赖耶识成大圆镜智，对不对？阿赖耶识是藏识，是杂染的，转成大圆镜智。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讲其实不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圆镜智讲的是它很广大包容，只是讲境界的宽广。但是在另外的经典有讲到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安摩罗氏，安摩罗氏是指什么？清净氏，不只要变成广大，而且要变成清净，所以要转成广大又清净的藏氏，这个才是第八世的转化。我为什么喜欢用转的呢？因为我刚才不是讲了吗？要变化是从此到彼，不会变无。尤其要变成是，变成智，这个才有意义嘛。你有从有转无的话，那修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一点的话，大家应该就是变成既广大又清净，所以只是讲大圆镜智的话，其实是不够的，因为它只有讲广大， 没有讲清净，安摩罗氏是讲清净，没有讲广大啊，所以我们加起来的话是广大又清净。第二个的话转安摩那是成平等性质，如果你诸位你看到平等的话，大概都很清楚，那是指性不是指相，因为相一定是差别的。那么性的话就是共通性，共通性就是平等性，这个很简单，但是只是讲平等性讲得不够深入。为什么呢？如果是真的平等的话，就不要再造作取舍分别，那不要再造作取舍分别的话，可以证得无功用心。所以有很多人对于不分别还是认为说，哎，怎么能够不分别呢？所以我以前常做一个比喻嘛，我们今天到去逛百货公司，可是你家里其实什么都不缺，纯逛街都不买，清楚吗？很清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东西好不好，贵不贵，其实我都知道，但是我不买呀、啊，不买，其实它跟我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在分别之中没有加入我的存在，我的意识，这个就才称为无共用心了、啊。所以如果只是讲平等性质的话，还没有办法把不造作、不取舍凸显出来，要讲到无共用心才有办法把它凸显出来。因为无共用心相当于什么？八地菩萨的境界，八地菩萨就跟正阿罗汉果是正量是一样的。在我们传统上面讲是断除我慢啊，那我说我慢其实就是作意心啊，作意心，那你做断除作意心的话，就自然证得无功用心。第三个转情无事成所作智，那在一般的经论上面都是说什么叫做成所作智呢？就是自证化他的智慧，自证当然已经证得解脱，然后再去度众生。其实我觉得这样子讲是不够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包括是外道，如果你修定成就的话，能够成就五神通，不是佛教的修行呢，只要外道修定修好的话，都有可能有五神通。那五神通你看就是天眼、天耳、神足、他心、宿命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如果把这个五神通对应五根的话，你可以发觉天眼通对应的是眼根，非常明确，天耳通对应的是耳根，也很明确，神足通对应的是什么根呢？身根，对，眼耳鼻舌身嘛，因为身体是神足通嘛。他心通跟宿命通其实是一根。那所以说呢，在五根里面啊，五根里面你算一算，其实少了天鼻跟天舌啊。有没有天鼻通呢？有没有天舌通呢？传统上没有讲，但是我甚至在讲法华经有讲到，里面有一品叫做法师功德品，里面有讲到清净鼻根、清净舌根的作用，好，就是可以闻到很多的香味啊，所以世上有天鼻通、有天耳、天舌通的，不是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修行到最后，那你那个根会比一般人灵敏很多，眼根可以变成灵敏，耳根当然也可以变成灵敏，鼻根、舌根都可以变得比较灵敏，对不对？所以理论上面推一定会有的啦，只是传统上面没有讲得那么清楚而已啊。那事实上清净鼻根不只是闻到香味啦，其实我据我所知中医四诊里面有所谓的闻诊啦，放闻问切四诊。那闻是闻，当然一个是听到声音，一个呢用嗅觉，一个好的医生光凭嗅觉大概就知道你生什么病，这是什么？天鼻通。还有人说光我以前鼻子很好啊，所以那个水果啊 用闻的，不是用人家说四半天我都用闻的，好不好？是一闻就知道。那还有人说用用闻就知道地上有什么矿产，大概没有这么厉害的里面有金属啊，有什么。但是有的人的鼻根确实比一般的灵敏很多。然后再来是舌根，舌根其实不只是吃东西好不好吃啊，我觉得舌根最厉害的就像神农尝百草，一次就知道这个是什么药性，什么升降浮沉啊，还归于什么脾脉啊，归于什么经脉啊，哦，那个讲下去就天方夜谭了，很厉害啊。这个就是它根气比一般的灵敏了。所以我觉得一个就是说，你在修行之后，刚才讲是内摄外延嘛，内摄就是慢慢减少贪嗔慢，外延的话其实你的心量境界会变得更宽的，变得更宽广更清净。所以这样的话才有办法度众，广度众生啊。因为其实这个包括在什么对相法的觉知啊，道种智。我觉得当然这不只是度众生啊，一个人眼界越广的话，他的抉择才有办法越正确。如果你眼界很窄的话，再怎么抉择一定是偏一边的，对不对？要看得广才有办法做最精准的判断，那这是制度嘛。那看得广才有办法度各式各样的众生嘛。啊，这个就是变成成所受制啊，成所受制因为跟五根有关系，所以我们把变成五根变成更敏锐更清净，才有办法度更多的众生。那成所受制我们只一般人只五神通只有讲到神足通啊，其实真正的菩萨的话不只是不是气台无外，他可以随心变现境界，变化四大变成众生所需要的境界，所以这个可以度众生。下面再说转意识成妙观察智。妙观察智是什么妙观察的话，我觉得有几个。第一个像刚才所讲的，从五识到五通是广度的增加。为什么？你变成天眼通，变成天耳通，当然你的广度比别人宽广太多了。第二个也是跟前面所讲的，要深入因缘果法。所以在《法华经》里面有讲到十如啊，如是性，如是相啊，如是体，如是力等等啊，这些种种的话，就称为深入相法。那深入相法的话，其实又包括两个，一种是细度增加。我们常常讲一沙一世界呀、啊，一个很平凡的东西，你真的深入的话，那个都是无尽的缘起、啊。所以，今天因为科学进步，所以在这个无尽的缘起的话，我们可以深入很多，对不对？因为看到各式各样的深入，可是这种的话，只是从广度到细度，然后第三个呢，要深度，深度什么？要看到它的共通性，要看它的永恒性，因为只有从相到性才有办法增加深度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有些人只有经验啊，没有哎，就是怎么讲，面看得很广，可是体会的不够深了，那是因为深度没有增加。其实到最后的话，不只是深度要增加了，而且一个是进度了，在对境的当下是没有贪嗔痴的现行了。而事实上一对境当下检点有没有贪嗔痴的业障现行，若有即回向，这个的话其实是在第二果跟第三果的功夫啊。然后到四果的时候才慢慢接近于纯净，纯净表示没有烦恼啊。在究竟解的时候已无贪嗔慢的业障现行，而进纯净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世上没有纯，没有百分之百嘛，只能够不断的趋近，要不断的趋近更大的圆满。 所以这样子讲的话，就讲的比较深的话，没有观察智其实包括什么广度、虚度、深度、净度、面越空广，然后的抉择才能够越精准。所以我以前很多人都讲无分别，可是我，你各位知道我讲修行讲到最后是什么？做一个睿智的抉择。当然睿智的抉择其实分作两种啊，一种是思维之后的睿智，一种是不思维的睿智。思维的睿智是属于七地之前的，还是要思？八地之后是不用思，就是不作意而能够做睿智的抉择，这个就变成什么无功用心，无功用行。可是不管怎么样，还是从思维去深入的，你不可能直接跳到不思维。所以有很多人讲直观，我都很不认同，因为你还是我们刚才所讲那一句话，要从世俗地里面再去证第一地，不要离开相法，想要见性，那个是空中楼阁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说我们讲到说圆觉，怎么称为圆觉呢？圆觉就是究竟觉。那究竟觉从什么地方入手呢？从见心性是不动不摇的入手，不只是不动不摇，而是广大明镜啊，在楞严经称为妙明镜心，它就是表这个心性的作用，讲的特质凸显出来。那凸显出来的话，就跟相法啊能够划分得很清楚。这个称为，所以我刚才讲说，开悉大师讲说，法界圆觉，法界为什么圆觉呢？其实他没有讲的，心性是圆觉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讲得非常明白。为什么？心性是普遍性啊。那你要普遍性，要把那些障碍、我见、贪嗔痴的障碍全部去除之后，他才能够真正做到广大人容又清净，然后才能够成就真正的清净觉，圆觉。所以从心境而讲圆觉，会比一般的讲法更直截了当，尤其是讲到觉嘛，觉当然是有心才觉。这样的话，这是从不觉到觉，到始觉，然后再随分觉到究竟觉，究竟觉就是圆觉，这整个修行的次第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那所以说，事实上我们这样的讲义，你看起来很不是很多，但事实上大概把所有如来藏系偏颇的误解的都提出纲要。那以后在讲到经文的时候，你把这个对照看，也很多就可以非常清楚了。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开题就先讲到这地方。好，下面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。